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1回。听了萧明的话，清平道人愣了愣，随即哑然失笑。这倒也是，是贫道有些糊涂了。此人就算说有天大的神通，但是只要被我等先一步找到宫中大阵的核心中枢所在，那个时候就算哪怕其他大敌都联手一起，我等根本也不用再放在心中了呀。旁边的万花夫人闻言，神情也放松了下来。萧明呢，却摸了摸下巴，目光中流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神色出来。七天之后，万岳山脉中的某座高大山峰的山腹之内，一座临时开辟的洞府中，韩烈坐在洞府主厅的一把石椅上，神色平静地听着血魄子女正在讲述着一些事情。就这样，主体为了以防万一，在拿了一把真钥匙进入天顶宫前，特意的用特殊的秘术将我这具分身和虚天鼎留在了外边，只要经过一段时间没有按时返回的话，就会自动的激发作为分身的我，并封印了大部分的相关记忆。而按照主体先前的推算，天顶宫二次出事的时间呢又要到了，要想将主体救出也只有再进入其中了。虚天鼎正是进入天顶宫的一把用金雀玉树秘术炼制而出的仿制钥匙，虽然说作为仿制钥匙，作用呢只有原物的小半的效果，直闯天顶宫正门的话危险太大了一些，但当初妾身本体却发现了天顶宫大阵的一处破绽，即使只有这柄伪钥匙也能有几分把握潜入其中。血魄足足讲述了一顿饭的时间，这才终于将冰魄当年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个大概。这么说，血魄道友终于恢复了全部的记忆了，这可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当年你那虚天鼎拿来和韩某做了交易，虽然因为记忆封印的缘故，并不知道天顶真人和天顶宫的具体的事情，只知道啊，此顶是一处连大成存在都会动心的超级秘藏开启钥匙，但是可从来都没有说过，这只是一柄仿制之物，并非真正的开启之物。这一点和当初的约定可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呀。韩立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异样。这个当初妾身记忆还未完全的解封，这才将虚天鼎误认为是真正的钥匙的，但妾身可以保证，若用此钥匙真的没有办法进入天顶宫的话，绝不敢要求前辈硬闯此宫。不过一旦真的能够进入里面，相信里边的宝物也不会让韩前辈失望的。血魄多少有些尴尬。天顶真人当年的事情你先前已经给说了很多了，作为一名飞升真仙遗留在下界的洞府，的确足以让我动心。不过就算不为这些宝物，当初既然答应了会将道友本体救出来，我也不会轻易的食言的。放心吧，以我现在的神通，就算是没有任何的钥匙，也会有一丝强行进入天顶宫的可能。现在有了虚天顶这件钥匙，进入其中更应该有90%以上的把握了。多谢韩前辈大恩，等本体出来晚辈一定。好了好了，感谢的话还是等真的将冰魄道友救出来我们再说吧。不过既然天顶宫的钥匙不止一把，当初冰魄道友等人还曾经用金雀玉书等秘术炼制了许多仿制的钥匙，到时候巨子山脉的强者多半少不到哪里去的。想来我在血鹤城当中碰到的万华夫人二人也会为此事找上那位血骨门太上长老的呀。韩立思量了一下说道，
什么？前辈已经和镇守血鹤城的血骨门大成见过面了？
哦，想起来了，当年和主体闯入天顶宫的人当中的确有血骨门的强者，
血骨门手中还保留一两柄钥匙，这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若是血骨门大举进入万月山脉，这可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啊。血破闻言脸色一变，
我看血鹤城的那位太上长老不太像会广邀同门的样子，否则的话不会有外来大臣找上门去的，他反而可能隐瞒了天顶宫和钥匙的事情，其他有钥匙之人多半也有同样的想法，故而除了这些拥有钥匙人之外，其他会进入万月山脉之人多半呢只是近期听到一些风声之人，这些人就算是再多无法进到宫中，对我们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啊。
韩立摇了摇头说，但这样一来其他人恐怕不会甘心让其他有钥匙之人轻易的进入天顶宫的吧。
朱果儿在一旁忍不住插口了，在进入这天顶宫前那肯定会有一场厮杀呀，但是有我在还怕什么不成，可那天顶宫内说不定会有一些风险。花石，你和果儿就留在这里，等我和血魄道友出来就行了，小心一些，别被其他人发现了。敢在这个时候进入万月山脉之人可都并不是普通之人呐。
韩立淡淡的吩咐着。朱果儿和化石老祖闻言的心中一凛，当即恭敬的答应了一声。
血魄道友，按你所说天顶宫应该就在最近开启，真正出现的时候虚天顶会有所感应并指引我们到准确的地点，这些都没有错吧？
韩立回头又问了血魄一句，
前辈说的不错，之所以纺织钥匙也有人争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效应啊。
血魄十分肯定。
好，那就好，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好好的养精蓄锐，静等天顶宫出世。
韩立点了点头，
血魄此女呢自然没有丝毫意见，连忙点头称是。于是韩立一行人就此在这洞府中暂时居住了下来。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原本修炼者并不太多的万月山脉却渐渐的热闹了起来，有关天顶宫即将出世的消息更是在血鹤城当中真正传开了。附近地域的有些实力的修炼者当即闻风而动，纷纷的向此山脉聚集而来。不过血鹤城离山脉最近的缘故，先期进入其中的修炼者呢倒十有八九都是此城之人，血骨门弟子更是在其中占据了不少的比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有其他区人出现在了山脉附近，并随着每一天过去外来人都在剧增当中。不过万月作为附近数一数二的超大山脉，再多人进入其中那也毫不起眼，泥牛入海一般在其中不见了踪影。可是一些自是实力过人和性情暴躁之人，却对怀疑带有钥匙之人立刻开始了杀戮。虽然这些激战大都是无用之举，但当某一天一场中等冲突结束后，一名获胜者真的就从死掉的对手身上搜出了一只小鼎，顿时一场更盛大的杀戮盛宴在山脉各处爆发了。而离山脉更远的地方还有更多收到风声的血天人正身处赶往万月山脉的途中，不过这些人呢其实来不及了。仅仅一个半月后，万月山脉中一处无名水潭当中，忽然一道神秘的五色光柱是冲天而起，然后化为无数符文凭空消失在虚空中。几乎同一时间，正在山腹中某间密室中闭目养神的韩立顿时神色一动，他袖子一动，一只闪动着耀眼青光的小鼎就从中一飞而出。
血魄，准备一下，到出发的时间了。
韩立注视着这青色小鼎表面新出现的诡异的符文，毫不犹豫地向外传音道。正在洞府中另外一间屋子中打坐的血魄立刻站起了身，脸上满是惊喜之色。
片刻过后，一道十几丈长的青虹从山腹当中一冲而出，并直奔万岳山脉的某处激射而去。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山脉其他30多个隐秘处，这些地方同样的是破空之声大作，或一道或几道，甚至于数十上百道遁光同时飞了出来，往同一个方向疯狂飞遁而去。而这些人丝毫不加掩饰的动作，自然惊动了山脉中隐藏的更多血天修炼者，纷纷毫不犹豫地尾随而去。有些遁速特别快的人呢，甚至于还追上了前者，并爆发了激烈至极的大战。韩立因为觉得血魄遁速太慢，故而早早地将自己的遁光一散，将此里遁光卷入其中，合二为一，继续向前激射而行。以其遁速之快，就是附近有人发现其遁光，真要追上也几近不可能啊。大部分人只觉空中是青光一闪，青红就从天边这一头到了另一边的尽头处，再一个模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那破空余音还缭绕在高空当中。所有看到此幕之人都不禁大为骇然，将心中那一丝其他念头立刻抛之夭夭，赶紧的去另寻其他的目标了。不过以血天大陆的彪悍之风，胆大包天和十分自负之人从来就没有少过。当青红堪堪经过一座奇宽峡谷上空的时候，忽然下方嗡鸣之声大响，无数梵文狂涌而出，并在闪动当中飞快地组成了一座十分玄妙的光辉。道友且慢，在下有话想和阁下相商。从光阵中同时传出了轰隆隆的声音，此人话语说得客气，但先前动作可丝毫不见停顿。只见那光阵滴溜溜一转过后，立刻就从中飞出了一股惊人的吸力，猛然之间向着青红是一举而去。韩立见此呢，心中一怒，根本没有接口的意思，一只手掌却从中是一踏而出，冲下方峡谷轻飘飘的一拍，发出了一股比吸力强上10倍的庞然巨力，当即浩荡压下。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不但那股吸力和光阵当即被一击而散，整整一截数里长的峡谷都一下子硬生生的塌陷了下去。先前躲藏在其中的那名远超同阶存在的强者更是来不及躲闪，被压成了一团血雾，连里面的元婴呢都未能幸免的自爆溃灭了。而高空青红是丝毫停留没有，直接的从峡谷上空一闪而过，消失在了远处天际。片刻过后，他现峡谷附近的一座小山中，忽然冲出了数道血光，在一个盘旋过后就全飞到了峡谷上空，并纷纷现出了一道道的虚影出来。赫然是一群服饰各异之人，男女老幼都有，足有7、8人之多，但每一个人身上的气息呢都是非同小可的。此刻这些人呢望向下方血迹斑斑的某处地方，脸色都不大好看。
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追上去替牙道友报仇雪恨？
一名身穿翠衫的少女蓦然问了一句。
别开玩笑了，牙道友找错了对手，哼，竟然选择了一名大成老祖，这就怪不得旁人了。
一名披头散发的男子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错，牙星修为不在你我之下，按理说就是在大成老祖手中，那也只能支撑个一时半刻，对方能一击就灭杀了牙道友，想来就是在大成老祖中那也是顶尖的存在，对付我等也绝对不会费吹灰之力的。叶仙子若想替其报仇，一个人去就是了，我兄弟绝对不会掺和此事的。
另外一名相貌丑陋的老者 也脸上肌肉跳动地说道：
小妹也只是说说而已，这等大敌诸位不敢招惹，小妹更不会自行无趣。不过现在变得如此模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守株待兔了，只有快赶去天顶宫出现之地，看看能不能再浑水摸鱼了。
少女干笑了两声说道。于是这些人呢，又商量了一番，同样遁光一起往同一个方向是激射而去。砰的一声闷响，挡在前方的一名身高数丈的巨汉被遁光中的寒力一根手指摇摇一点，头颅和里面的元婴啊就嗡的一声爆裂而开，无头尸体当即一晃从高空栽落而下。刺目的青红再一个晃动过后，直接洞穿了巨汉后面数人的身躯，瞬间呢将他们从中间一劈而开，并一个模糊直接就消失在了后面的虚空当中。此盆地四周全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小山峰，中心处是一片片低矮的灌木，一个几乎被灌木彻底掩盖的水潭当中，正喷出了一道直径里许的五色的光柱，光霞艳丽，直冲九天之外，仿佛通天巨柱一般。而在盆地边缘处，却已经有三波人呢，竟比韩立还提前一步到了这里，此刻正冷冷地打量着其他人。青光一脸，韩立和血魄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唰的一下子，三伙人的目光都望了过来，其中蕴含的恐怖的气息让血魄的玉容为之一变，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两步。但就在这个时候，韩立身躯要微微一个晃动，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将血魄挡在了后面，同时呢身上灵压也是轻描淡写的放出了一些。呼的一声，血魄只觉扑面而来的强大的气息顿时被韩立身上的灵压一压而散，这才脸上一松，向其他人偷偷的一扫而去。韩立则向水潭上那道惊人的五色光柱看了两眼，这才淡淡的看了一眼其他方向之人。人数最少的是一对夫妻模样的中年男女，男的长得是浓眉大眼儿，皮肤黝黑，似乎十分老实的样子，女的呢却生的是千娇百媚，浑身都散发出惊人至极的诱惑之力。不过这两人当中，那女子散发着明显的大成灵压，男子的气息呢却是深不可测，体表隐隐约约笼罩着一种无形的波动，即使含了一眼望去也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出男子的修为深浅，明显对方身上有某种专门克制神念探测的秘宝在呀。韩立微微的望向了另一边，五名青年看似不过二十来岁，不但相貌服饰如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举止神情呢也如出一辙，像一个人一样的，目光更是冷冰冰的，连一丝暖意都没有，他们均是合体后期大成的修为。韩立的神念一接触到这五人气息过后，流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神色。韩立目光一闪过后，又看向了最后一伙人，看向这最后一伙人的时候，韩立的神色多少有些吃惊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2回。韩立的神念一接触到这五个人的气息之后，露出了一丝若有所思的神色，可目光一闪，又看向了最后一伙人。最后这群人啊，算是人数最多之人，竟然足有上百人之多。这些人呢，大多都是炼虚等阶，其中的一名大汉两眼隐约有血芒闪动，
身上的气息更是凝厚强大，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大乘期老祖。韩立只是看了中年大汉一眼，就看向了他身旁处，似乎对其他人所布的法阵略微感兴趣。这三伙人自然也看出了韩立的大乘存在身份，同样神色各异的多看了片刻，对于他身后的血魄呢，却并没有多瞅上丝毫。显然说，在这些人的眼中，才炼虚修为的此女还没有资格让他们放在眼中的。倒是韩立这位面孔陌生的大乘存在，身上的气息若有若无的，十分的诡异，让这三伙人呢都起了警惕之心。不过现在四拨人各自占据了盆地周边的一处，但只是静静的悬浮在空中，均没有互相交谈的意思。忽然天边灵光一闪，又有盾光在不同的方向同时浮现，并且发出了破空之声，向盆地处激射而来。当破空声戛然而止之后，两波驾驭盾光之人呢，同时到了盆地附近处，并也现出了原形出来了。韩立一看清楚这一波人的面容之后，神色微微一动，但马上呢就恢复了原先的表情。这后来的一波人呢，是并列站在一起的两男一女。一名男子的脸孔被白色的面具覆盖得严严实实，另外一男一女呢，却是年轻道士和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是萧明、清平道人、万花夫人三名大城市同时到达。至于另外一拨人呢，却是三名身材枯瘦的丑陋老者。这三个人或神色木然，或表情兴奋，但身上的气息异常的强大，竟然也是三名大乘老祖。六名大乘的同时到来，除了韩立之外的其他三伙人脸色可都是一变啊。这个时候萧明在其他人身上一扫而过，就立刻看到了韩立，他瞳孔微微一缩，就轻笑了一声。原来韩道友也到了此地，早知如此的话，萧某等人就一同前来了。韩兄先前所说的另有要事在身，难道指的就是这天顶宫吗？不错，在下也没有想到萧道友图谋的事情竟然和韩某是同一目标，否则的话当日就不会说出那般话语的。韩立很平静，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太意外的神色。我相信以道友的身份肯定不会以虚言相欺的，不过这就有些可惜了呀。我呢和道友是一见如故，原本想好好交接一番的。面具男子说完叹息了一声，似乎真的感到很遗憾。血骨门鼎鼎大名的狂魔老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不是这些年没见，闭关时间太长，性情大变了吧？那对道侣当中的女子忽然嫣然一笑。哦，原来是无垢老祖和华西仙子贵伉俪夫妇，听闻无垢兄当年遭遇一条逆龙，结果一场大战之后负伤而回，不知现在可否恢复了元气呀？萧明闻言转头看了妖媚女子和旁边的男子一眼。多谢萧道友关心，我父亲非但早已恢复了元气，而且这些年呢另有一番机遇，如今实力啊比以前可是不降反增啊。华西仙子啊还没有等旁边的男子回话，他就抢先一步说道。那位无垢老祖呢只是憨厚的一笑，似乎并没有开口接话的意思。
萧明见此暗自眉头一皱，目光呢有些奇怪的打量了这对血天大陆上颇有名气的大乘道侣一眼，可心念一转，就不再理会的向那名锦衣大汉看了过去。
哦，秦宗主，没有想到你这位一宗的开派之祖也会亲身涉险，还带了如此多门下一同而来，就不怕将门中的精锐全都葬送在此吗？让贵门成为昙花一现。
萧明似乎和对方之间颇有敌意。
哼，你能来，我为什么来不得呀？莫非这天顶真人出生血骨门不成吗？再说了，本座原本就是以阵法之道开宗立派的，这一次要取得天顶宫中宝物，自然要带足够这布阵的门下。至于说本门是不是会成为昙花一现，那就不劳萧兄来过问了。
锦衣大汉哼了一声，在众门下簇拥之下，不客气的回答道。萧明闻听大汉如此回话，目中厉色一闪，却同样没多说什么，回头又看向了那服饰容颜均都一般无二的青年。
谢和五子，见过萧道友。
五名青年不等萧明说话，主动上前一步，面无表情，同时抱拳说话，行动举止竟然如同一个人一般的整齐啊。
谢和道友的大名，萧某也是久闻了，道友能舍得原本的大乘修为，将元婴一分为五，同时练就五道分身，并打算一起进阶大乘境界，这毅力之间，在下自愧不如啊。
萧明面对修为不过合体境界的五名青年，眼中呢竟然首次流露出了忌惮的表情，并且客气异常，同样回礼。
我等如此做，不过是想死中求活的无奈之举，倒是狂魔的大名，血河同样早就如雷贯耳了。
五名青年神色不变，冷声回答，仿佛是真的丧失了其他的感情一般。萧明呢微微一笑，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蓦然之间他脸色大变，目光一下子盯住了那根冲天的五色光柱。下一刻，那根原本体积就十分惊人的巨大的光柱忽然之间呢是嗡嗡之声大作，直径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四面八方一下子扩散而去，那速度之快，几乎一个闪动之间，光柱就化为了一层刺目的五色光幕，将整座盆地全都罩在了其中。
这个时候，萧明和韩立等人根本就不用提醒，早就抢先一步纷纷倒射出了盆地之外，神色凝重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五色光幕中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接着方圆千里之内的区域上空剧烈的波动呈现，竟然凭空呢裂开了一道乳白色的细缝，并随着时间流逝飞快地撑开，缝隙里边隐隐约约地显露出了一些精致异常的楼台殿宇的虚影。轰鸣之声忽然一停，五色光幕一闪，化为了无数道光霞往缝隙入口处一卷而去，接着盆地上空再次一阵剧烈的晃动，虚空中竟然现出了一扇万丈高的擎天巨门出来。只见这巨门呈五色状，表面遍布了无数金银色的符文，仿佛不是世间之物一般。行了一见门上金银符文，瞳孔微微一缩，这些金银符文呐、正是仙界才有的金篆文和银刻文。这位天顶真人不愧为
当初飞升成功之人啊，竟然还精通这两种仙界特有的灵文。
这就是天顶宫的大门，只要有本事打开它进入其中，就可凭借钥匙破开后边的封印，进入天顶宫当中。
华西仙子美目紧紧地盯着巨门，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迷醉的神色。
哼，此门一现，恐怕其他人也会转瞬就到了。既然这样，本座就不客气，就先进入里边了。
吉大汉脸上同样一丝贪婪之色闪过，毫不客气地说。话音刚落，吉大汉吩咐一声，身边近百名门人当即同时大喝出口，各自亮出了样式各异的法器出来。这些法器或翻或盘，明显都是布阵器具当中的一种，同时阵阵咒语之声一起，顿时啊，这些人头顶处霞光一闪，一个黄蒙蒙的光阵凭空浮现而出，滴溜溜一转过后，十几道白色光柱连喷而出，瞬间呢化为了一道直线，全部都击在了巨门之上。轰隆隆之声大起，无数的白色符文在门上是狂闪飞溅，可巨门呢却一动不动，丝毫打开的意思都没有。其他人呢不禁有些骇然了。吉大汉见此却不怒反笑起来。
有些意思呀，没想到仅仅一道门户就这么难开，看来不动用一些真本事是不行了呀。
说完这话，吉大汉当即单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冲空中的光阵虚空一点，啪啦啦啦之声一起啊，光阵颜色蓦然一变，化为了银蒙蒙之色，同时里面寒光一闪，浮现出了无数道银色的小剑，一眼看去足有数千柄之多。
去！
大汉一声低喝，袖子冲着巨门处一甩而出，光阵当中破空之声大起啊，所有的银色小剑潮水一般的一涌而出，并诡异的在虚空当中凝聚一体，幻化成了一口千丈长的银色巨剑，一闪过后冲远处的巨门狠狠的一斩而下，一声刺耳的尖鸣，巨门表面呢一道银线闪亮而出，接着整个天空一阵颤抖过后，巨门表面金银符文一闪，从银线处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出来，虽然看似不宽，但是也足以让人进入其中了。吉大汉大喜过望，体表霞光一闪，将身边众门人全都一卷其中，并化为了一道银虹破空射出，一个模糊过后就遁入巨门当中，不见了踪迹。而就在这个时候，华西仙子的忽然一跺足，竟然和旁边的无垢老祖飞射而出，合化为一道青红长虹，是也奔巨门缝隙处击射而去。轰的一声闷响啊，长虹在离巨门百余丈远处被一股无形的巨力是一弹而开，接着巨门在轰隆的响动当中自行一合而上，表面金银光芒一闪，缝隙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而被弹开的青红长虹只是一个盘旋，里面呢就现出了华西仙子和无垢老祖的身形出来，其中娇媚女子面露意外之色，而旁边的男子呢则神色木然。
哟，倒是妾身鲁莽了，
原想的省些力气借秦宗主之力直接进入里面，如今看来这个是行不通了，还是不得不出手了。夫君，你来打开此门吧。
娇媚女子美眸一转，秋波流动，她转头轻笑着说道。旁边的无垢老祖呢，口中只说了一个好字，身躯忽然一团紫光笼罩，一只大手冲巨门缓缓一拍而去，扑的一声，看似普通的手掌忽然迎风狂胀， 一下子就化为了阁楼般大小的紫色光手，一落之下就狠狠地砸在了巨门之上。一声闷响过后，巨门上光霞万道，凭空浮现出了一个直径丈许的巨洞出来。花溪仙子脸上一喜，当即和无垢老祖遁光一起再化为了青红长虹，从中一闪而入。巨门嗡嗡嗡之声低响不止啊，孔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弥合如初了。
看来这一次只能进一拨人了，既然如此，我们三个老家伙也就不客气了。
那三名枯瘦老者中的一人发出了一声怪笑，接着三个人呢同时身形一晃，就出现在了巨门前，同样各自探出了一只手掌，冲着巨门一推，三道庞然巨力一涌而出，轰隆隆的巨响立刻爆发而出，原本紧闭的巨门呢徐徐的打开了，三名老者身形一个模糊进入了其中。
韩兄，怎么着，要不要先走一步呀？
见到这么多人都已经进入了巨门，这萧明啊忽然一笑，冲韩烈问了一句，
既然萧道友这般谦让，那在下就不客气了，薛破道友我们也进去吧。
韩烈淡淡的回了一句，就回身向薛破吩咐了一句，
是前辈。
薛破垂手答应一声，韩烈袖子一抖，体表金光一卷过后，将薛破此女一包其中，接着肩头微微一晃，向前迈出了一步，扑哧一声，前方虚空一阵微微的波动，韩立金光中身躯一个模糊，竟和血魄一闪不见了。下一刻，巨门附近处同样的波动一起，韩立和血魄就一前一后的闪现而出，韩立一抬腿竟然大模大样的奔巨门而去，血魄自然紧跟其后，不敢离开半步。扑哧一声，韩立体表一层银色的火焰升腾而起啊，瞬间将他从头到脚全包裹成了一个火人，并一闪直接撞上了巨门。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只听嘶的一声，几近不可闻的轻响，巨门之上竟然凭空现出了一个人形孔洞出来了，边缘处全都是一圈溶解的痕迹，这韩烈竟然就这样视若无物一般的直接洞穿巨门而过了。后边的血魄虽然说早就知道韩烈神通之大，早就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可如此轻描淡写的破开了巨门，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可马上娇气一动，紧随着也进入了其中，人形孔洞徐徐的消失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3回。